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以西结书的第八课所要读的经段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七章。从小到大，不管是考试或是比赛，总有那么一个声音让我们印象深刻，那就是时间到。无论考试或是比赛，都有时间的限制。时间到，考试或是比赛还好，因为会把那个时间到的那个时间点告诉你。我记得在我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学习希腊文的课程，那一位希腊文老师的习惯很特别，他习惯不告诉同学他什么时候考试。在希腊文的学习当中，整个课程里会有三次考试，每一次考试老师都不会告诉你几月几号考试。而我自己面对希腊文老师的这个特别的习惯，最好的应对就是随时准备好。每一天一个小时的希腊文课程，你在当天入睡以前一定把过去所学的单字文法搞懂，然后才睡觉。每一天都是温故而知新。同样的，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以西结书第七章当中，会不断的重复出现结局到了，耶和华的日子近了。面对这样的信息，不晓得您的反应如何呢？我过去在香港住在某一位朋友的家里，他是一位主内的弟兄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他很认真的在填写一些表格，而且填了又擦，擦了又填。我就问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在填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填购买股票的单子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擦了又填，填了又擦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是短线进出，我是以投机的态度来买卖股票，希望今天买，明天、后天，或是再过几天之后呢，再转手卖掉。所以我需要考虑，但我考虑不周延，所以填错了又擦，擦了又填。”这个时候圣灵感动我，问他一句话。我问他说：“弟兄啊，如果主今天就来，或是明天就来，你怎么办？”他马上反应说：“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主不可以今天来，主也不可以明天来。我还有好多股票没有卖掉，我的钱还没有花掉，我还没有享受到，我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”这位弟兄有许多的还没有，我想他最大的还没有就是没有随时准备好。如果我们面对上帝，面对主再来，面对将来那日的临近与审判，就诚如像希腊文老师他不定期的考试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每一天谨慎警醒的度日。耶稣的门徒彼得，他也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道：“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”在以西结书第七章当中的结局，很明显的指的是西元前587年耶路撒冷南国败亡的时间。换句话说，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七章这里预言了犹大被掳的命运。可是虽然这个败亡的信息，这个结局指的是犹大要被掳，要亡国，然而许多时候在旧约的预言有其多重应验的特质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预言也可以遥指将来主基督再来的时候， 我们所要面对上帝至终的审判。神在历史中要以审判来彰显他的公义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一节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。以西结书第七章的结构是很特别的，因为他一开始是以启示的方式作为开始，而他的结束是以认识的方式来结束。以启示的方式做开始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以认识的方式来结束。我们看27节最后一句话说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呢？知道耶和华是那位公义的审判的主。我们常谈到神的自我启示，他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自有永有的这节希伯来文，它的原文是我是。我是，我是什么呢？神的名字在历史当中有许多的启示，神没有用一个特定的名字来表达他的全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极其的丰富，没有任何一个名字可以概括的包括上帝全部的丰富。因此透过圣经的启示，不同的面向，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他是供应者；神是耶和华拉法的神，他是医治者。所以有很多的面向来诠释上帝的丰富。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又如何呢？有一位学者叫做菲利普先生写了一本书，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， 你的神太小了。有一些人只认为他所信仰的神是圣诞老公公，有的人只认为他所信仰的那位神是会帮助他解决问题、协助他成功的主。弟兄姐妹，可是你可知道，我们的神也是耶和华玛卡的神，待会第九节那里我们就会读到了。他也是一位击打的神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神是公义的，他至终必以审判来彰显他的公义。第二节，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二节，人子啊，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，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，地的四境。弟兄姐妹，这节经文很强烈，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，地的四境，结局到了。我不晓得当你听到结局到了的时候，你的心情如何？有时候我听到，我觉得好害怕，我好胆怯，我好惭愧，我没有好好做主的工，我犯罪得罪神，却应着景象不悔改。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，提醒我要把握机会，赶紧来归回，认罪悔改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飞去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的，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，期盼神的话自己对你我的心来说话，让我们面对结局的那一天，不是惭愧，不是胆怯，而是心存欢喜的 切切盼望。第三节，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的，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，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，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。弟兄姐妹，结局到了。德仁刚才强调过，其实这句话在一到七节里面就出现五次，在整章以西结书第七章当中，类似的话语也提到五次以上，第五节、第七节、第十节、第十二节、第十九节，可见结局到了，是这一章圣经的重点。所以我的题目是时间到。在刚才所读的第三节里，经文说，按你的行为，照你一切可憎的事，怎么样的？审判你，刑罚你。许多时候，有很多人总以为自己的行为还可以，虽是小过不断，大过没几件，所以呢，心想，面对将来 ，OK 的啦。然而经文却三次提到神要按你的行为审判你，在这里是一次，第三节，第八节也会提一次，第二十七节还会再提一次。这也说明了神的审判是有原则的，神的审判不是按着他个人的心情起伏和喜好。德仁日前听一位法官在讲道，这位法官他说，当他的同事在判案的时候，会不会受到心情的影响？当然会呀。假设一个罪，他可以被判五年以上十年以下，结果那个法官呢，他前一天和太太吵架了，心情很不好，到了法院判了一个人，而判刑的幅度可以从五年到十年，他因为心情很不和，他就给他判十年。若是你有机会问他说，既然五年到十年，你为什么不判他五年呢？这一句话就差了五年呢，从五年到十年。然后这位法官说，其实判案的法官也说不上来，总之他那天心情不好。人间的法官都有可能按照被告的外貌或是自我心情的喜好、感觉的好坏来审判人，但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并不是如此，他是有原则的，他是按人的行为，他是照你所行的。我们的神他断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，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7节在那儿说，但话又说回来，有谁真的可以按照他的行为，在这位全然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呢？没有的。所以，在十三节那里，才会说到，十三节最后一句话，以西结书第七章说，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。但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用他的话语，用他的能力，帮助我们能够朝向成圣之路，向圣洁的目标来前进，让我们行为以及所行的都不至于犯罪得罪神。再来，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。德仁在团契里面过去玩一个游戏，在游戏的表列单上会列了许多东西，比方说你有十万块人民币，题目会告诉你说，如果你只剩下三天的生命，你要买什么？在选项上有汽车、房子、美女、家人的感情、对父母的孝顺、对子女的亲情等等很多。发现若是没有那个三天之后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很多人可以又购汽车又购房子，
也够这个感情、爱啊、亲子啊等等，没有什么挣扎。
但如果说你只剩三天的生命，
有好多人够的都不一样哎，
房子、金钱、吃的饱不饱、穿的怎么样、
有没有车子，不是那么重要了。绝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回过来，就凸显出来他生命当中那个优先次序是什么。
同样的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提醒自己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，
他很多时候他里面的价值观和生命的优先次序就会不一样，他就会拼命的传福音，他就会把重点放在与家人的关系，与弟兄姐妹的关系，他就会放下面子去和对方来求饶恕。
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生命的问题，是出在我们不晓得结局到了，或是
我们知道结局到了，但是却把结局到了当作是耳边风。
求神帮助我们将结局到了、时间到了这句话当作是你我一生的座右铭。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有一灾，独有一灾。这有一灾，独有一灾，也可以翻译成一灾接着一灾，灾祸是接踵而至。经文继续说，看哪，临近了。第六节，
结局来了，结局来了，向你兴起，看哪，来到了。
你看到结局来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诗篇七十三篇，当诗人心怀不平的时候，他如何可以超越呢？关键在诗篇第七十三篇第十七节，他也是思想了将来的结局，以永恒来看现在，他就不计较了。看哪，临近了，结局来了，结局来了。第七节，境内的居民呢，所定的灾临到你，时候到了，日子近了，乃是轰嚷，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。这一节的意思是说，那一天到来，绝不是在山上欢呼快乐的日子，而是轰嚷举哀的情景。神要审判了，当人不悔改，在审判的日子是十分可怕的。第八节，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，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，按你的行为审判你，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。这里再一次强调，神的审判不是凭着感觉，而是凭着他的公义，按着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所行的。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也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也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九节继续说，我眼必不顾惜你，也不可怜你，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，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，你就知道。马卡，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。因此在神的名字里面，如果你有看一些书的话呢，他们会说耶和华的名字之一就是耶和华马加，马是全马的马，加是加减乘除的加。马加这个词呢，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发音 makah， 击打。我们的神是那位击打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认识他呢？小时候我母亲常说，你不要以为我老虎不发威，你把我当病猫。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神是耶和华马卡的神，他会击打。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六到八节说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第七节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私子是私生子的意思。当然我读这节经文有特别的感受，我母亲帮人带孩子，那孩子呢有很多不好的行为以及反应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管教他呢？一管教他就反弹，若是真管教他了，他的亲生父母呢也不见得领情，因此有时我们就不管教了。但是我们所爱的，我们所亲生的儿女却不是如此，所爱的必管教。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玛卡的神。我也期盼，我也提醒自己，当我受神管教的时候，求神给我恩典，可以回转，可以反省，可以悔改，可以归回，而不是受神管教，但是却继续的埋怨神，应着景象往死亡的路上直奔。因此刚才我所分享的第一点是结局到了，这里第二点是耶和华玛加，耶和华玛卡，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。再来第十节，看哪看哪，日子快到了，锁定的灾已经发出，杖已经开花，骄傲已经发芽。很多时候我们犯罪的原因就是骄傲，我们不懂得谦卑，半瓶水响叮当。我们需要被提醒，每一时每一刻，我们有没有骄傲的因子潜伏在我们的生命里。第十一节，强暴兴起，成了罚恶的杖，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，或是他们的财宝，无一存留，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。时候到了，日子近了，买主不可欢喜，卖主不可愁烦，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。十三节，卖主虽然存活，却不能归回，再得所卖的，因为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，谁都不得归回，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。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，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们真正的预备是什么？十二节，时候到了，日子近了，买主不可欢喜，卖主不可愁烦。这节经文是说，当时候到了，耶路撒冷城在围困之中，商人呢会趁着非常时期嘛，所以其货可居，就会高价出售，让买主呢很为难。但经文说，卖主不可愁烦，因为卖主不必愁烦，因为你有商品嘛，其货可居，一定有厚利可图。特别是在战乱的时候，物资都很缺乏。但另一方面来说呢，买主不可欢喜，买到了你也不要太高兴，因为审判速速要来到，一切都要归于乌有了。二十三节说，卖主虽然存活，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。战乱、通货膨胀、物价飞涨，卖出去的当然也再买不回来了。在如此的状况底下，经济是每况愈下，不可收拾。当然经文背后也告诉了我们，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你所倚靠的是金钱，还是倚靠我们所信仰的神呢？十四节，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，却无一人出战，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，在外有刀剑，在内有瘟疫饥荒，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，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。十六节，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，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，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。十七节，手都发软，稀弱如水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，即使百姓已经预备好了要去抵抗迫在眉梢的灾难，但是呢 再坚固、再预备齐全的防守都没有用，因为神已经命定要来管教神的百姓。第十七节，稀弱如水的意思就是呢，人因为体弱，因为病痛而尿失禁了。刚才读到十七节以前，人所预备的都是要防守、守城，但没有用。十八节告诉我们，你所倚靠的都不会成为真正可靠的。十八节，要用麻布束腰，被战巾所盖，个人脸上羞愧，头上光秃。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，金子看如污秽之物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，不能使心里知足，也不能使肚腹饱满，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我的绊脚石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。二十节提到了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神的百姓。二十节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，他建立的威严，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，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。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，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，他们也必亵渎这殿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，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林前六章二十节也说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我们反观我们自己，我们也像是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那装饰华美的殿，神重价所买赎回来的，建立的威严，可是我们却在其中制造肮脏污秽犯罪败絮其中。二十二节，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，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，强盗也必进去亵渎。因此第三点是真正的预备为何，刚才上文所说的不是靠金银。第四点是我们是否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基督徒呢？我们常常基督徒不当，去当糊涂。最后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，特别二十三节说要制造锁链，所说的是这群人将要被掳，要带到被掳之地。二十五节，毁灭临近了，他们要求平安，却无平安可得，因为当初要给你机会你不要，现在太迟了。最后经文说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期盼你我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